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想到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这个工作因着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已经完成了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这样子的新人，让我们今天与这个新人有份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把这样子的恩典救恩已经做成，今天又借着圣灵将你的福音传讲出来。我们愿意主你圣灵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头向我们所怀的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就想，当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啊，一开始呢，真的能够比较走上这条道路，当然是要重生，是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但对我们开始明白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实际上是对于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有所认识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我们因信称义这个词，当然一信耶稣就听过，我们常常都在讲这些。但是呢，你就想想我们在以前做基督徒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能够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义当作我们的义？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如果一直都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当作我们的义，我们发现我们就不会上仇敌的当，不会被各种各样的定罪感辖制在我们来辖制我们，不会让各种各样子的思想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对吧？所以过去所犯的很多很多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把耶稣基督的东西当作我们的东西。相反呢，是想要在自己天然人当中努力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像刚才吴浩所讲的，认认真真去服侍，好好讨神的喜悦，希望上帝因此也能够帮助我带领我。但是圣经里头真理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算作我们的义。所以对我们在座的呢，真的当开始明白这么一点的时候，你就想想，一旦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你自己的，你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东西还会失去，或者说还有什么不完全需要你去把它解决，需要弄得更好，对吧？除非你开始又重新来看自己的义，觉着我的义需要能够追求，需要提高，需要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弄到这里头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又陷入到以前的这种状态里头。但你什么时候回到这一点，说原来在神眼中，他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些义，不但是包括他在地上成就了完全达到了律法上一切对人的一个要求，而且律法上对人还没有的要求吧，叫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律法的要求就是说，你如果能够照着律法的都能够做到，当然耶稣基督也不是靠自己做，他是凭信心把上帝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活出来，他这样做到了以后，律法的按理说的应许是什么？按理说的应许就是申命记28章里头的这些祝福，一切的祝福。所以律法里头并没有要求当你做到了律法上一切然后就去下地狱，是吧？这是不合理的。那耶稣基督之所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义成就的淋漓尽致，再不可能再比这个更多了。然后他把这一个义给我们，在神的眼中，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些义就是给我们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就是接受这个义就行了，需要把这个义当作我的义，从此以后再不自己建立自己的义。你就想想这个真理啊，是多么的浩瀚无没有边际。我们一旦有这样子的，真的就可以说是，按理说就可以永远都不会再有担心什么事情，因为这事情是做成的。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随着我们对圣经里头的话语有更多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又会陷入到一种，就像我这幅图画里描写的，好像进入到一些幽暗的光景里头，进到一些崎岖的山路里头啊，不知道该怎么样走，或者说有的时候都看不见路。 但是感谢主啊，真的是借着他的锦囊妙计，这些锦囊妙计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这次特别是用约翰福音14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要离开地上，要他当然要上十字架过后呢，虽然死里复活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但是过后还是要到天上父神的右边，所以呢，门徒就会面临一个再从身体的角度来讲 ，physical 的角度来讲，的确要活在地上。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他们还就是在最后还跟他们肉身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留下了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当然就写在圣经里头，但就像锦囊妙计一样啊，就是圣经里头神所给我们的话呢，他其实一直都写在那里。但是呢，就是到需要的时候，圣灵把这个话可以解开给我们，这真的是锦囊妙计啊，真的是锦囊妙计。所以在过去几讲里头呢，我们一直就是用这个思路来读约翰福音14章的这些经文啊。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说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特别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原来神是根据这位耶稣基督来做一切的事情，他祝福与否，他完全是根据耶稣基督，不是根据我的肉体，对吧？不是根据我的肉体，也不是根据所谓我的信心，我个人的那一个信心。圣经里所说的，的确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这个相信是什么？相信福音吧。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告诉你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什么，然后上帝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就有为标准来做一切的事情，这个就是好消息。所以我所谓的信心就是相信接受福音，并不是我的信心让一件什么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信心是相信神让不可能的事情通过耶稣基督发生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吧？这是我们第一次所讲的。第二次呢，我们特别讲到说，就是在那段圣经里头，不是耶稣基督讲到要到父神那里去，然后腓力就说，哎呀，如果你把父神显出来，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在走这条属天道路上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脱离那种天然人在缺乏感里头去试图与神相交。与神相交真的是好的，我们真的是应该与神相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说，之所以给我们永生，目的就是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目的，这是赐生命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却要学习不用天然人的这个观念去领受神所赐的这一个心，神所要达到的这个心意。所以呢，他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彰显父神。我们与神相交呢，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唯一到父神那里的道路、真理、生命。表现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就意思说是我们与神相交呢，要学习在基督里头，在新人里头去与神相交，不是在跟神分开。像我以前常常希望的是说，哦，我是一个个体，上帝是另外一个个体，然后他来，我要跟他相交，就是两个好像不相干的人，今天要在一起，这么一个观念。圣经里神所说的与神相交呢，是在生命深层合一的这样一个相交。他首先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对吧？这个道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而借着这一个道，借着对于这一个道的认识，我们每一次相交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在生命深处，好像跟神这样一个合一的一个彼此认识。是不是？这是我们第二次所讲的。到第三次我们所讲的呢，就讲到是特别在中间里头有这么一个困难啊。这个困难就是说，旧约的时候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我们人心本身败坏的，而我们人又必须用心来运作 ，function by heart 或者 operate by heart。这样子来讲，每一次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你越要做什么事情，就越把内心里头不好的东西给彰显了出来，或者带到我们的人生当中，这是多么没有希望的一个光景里。但在新约的时候， 神给我们做成一个新心，对吧？做成一个新心，这个新心是怎么样得到的呢？是当我们听信福音，认识到在基督里头的我是怎么一回事。但在这里头碰到的困难就是说，我发现我好像有一个分离的这么一个观念啊，就说一方面我有一个，有的时候呢，我是在这个新人里头，在新心里头运作，我就能够好像认识到，就对圣经里很多的东西就可以能够相信，对我的人生当中面临的事情呢，也就用一个积极有盼望的心态去看待。但是同时呢，我发现正是因为人是用心来运作的，我属肉体的那一部分心，它同时也在运作，我这个时候就好像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那样，或者同时呢，有的时候又这两个重叠掺杂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上次讲到说，做这件事情啊，这对天然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对于我们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靠自己，就是人的这个智慧和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是用心来运作，但是心里头又有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啊？这就很困难了吧？所以在这个里头呢，神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他就差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保惠师他差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主耶稣说他来了要将一切事情教导你们，一切事情教导我们。所以在走这条道路说，不是我自己试图来分清楚我里面这部分怎么样，那部分怎么样，因为我是用自我的体系来认识自我体系，这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一个外界的力量，这个外界的力量就是圣灵。圣灵所要做的是把我们错误的这个意识除掉，然后他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他告诉我们新人是这样。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啊，上次我提到了一点，没有特别仔细的讲，就讲到说是，其实更准确的观念啊，就说这一个属灵的新心是在我们里面的，当然它是属灵的，它是属灵的。我们天然人的运作呢，是用我们天然的这一个内心在运作，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明白我里面这个属灵的这一个心已经做好，今天一切让我看不清楚的就是这个内心里头的一些我上次叫做 shadow， 就是这个阴影，这些阴影就是关于对旧人的这些记忆和认识，这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其实是这些阴影在上面的一个表现，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来学习说啊，我原来不这一个工作，就从这个黑色的我进到这个红色的我这边的时候，这一点都不是需要我自己去做成的。换句话说啊，大家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清楚这么一件事情，就在讲这些道理的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条道路就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真的是一切，以至于我们再也不需要用律法的方法去做任何一部分工作，所有的哪一部分工作你觉得耶稣没有做成，我需要去做，我今天需要去做成，或者甚至说我需要去靠圣灵做成，这还是律法的方法，它是一种更微妙更深层的律法的方法。圣灵来是把所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受的指示我们，耶稣基督那里都是做成的，所以圣灵所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心的这个问题上，它其实告诉我们里面这一颗新心是怎么一回事，这已经做成的，让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个 shadow 有什么意思呢？那是没有实质的，有实质的是里面那个神为我们做成的那个，虽然是属灵的，但是是新心，是不是啊？是那样一个。那这次呢，要接下来继续来思考这些问题啊，就是都是我们在这走这条道路当中，你都开始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已经开始真的走上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但在中间呢又好像被绊住脚了，又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一次呢会讲另外一件事情，这幅图画我们过去在讲那个就是那个福音餐会里头那个系列里头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用过这幅图画啊。他这幅图画就描述到说是，你看没有， 在这里头呢，好像有这棵树啊，一半是有生命的，一半是没有生命的。这个呢，树呢，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是枝叶，你也可以想象有果实啊，就是一半有果实有生命，另外一半没有果实没有生命。这个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我们所谓大家结果子或者彰显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很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confuse 就是困惑，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看待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瞬时间都彰显出来了，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对吧？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如果那样子就意味着我信主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东西就没有这么一个成圣的过程，就瞬间就我说成圣的过程，就是说在外面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吧，应该这么说，就没有个成长的过程了，那是不现实的，对吧？我们上一个系列已经讲过了。但是呢，这里头确实有一个困难啊，就是这个困难是说，我们作为人来讲，怎么可能不去看果子？如果今天啊，我们在就说啊。那这里头这个困惑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去看果子，其实知道应该去看属灵的，不应该去看彰显，因为去彰显呢，就容易用我们前面的话说，就容易陷入到第三种土的状况，对不对？然后呢，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我们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看属灵的，但是呢。对我们活在物质界的人，我们又觉着说，神自然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彰显出来了，对吧？而且如果从来都不彰显，这说明我的信心有问题。那意思说我必须得去看这个果子，对不对？如果不去看果子，又容易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一种状态里头，可能是信心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在那里坚持。那但是去看果子呢，我们又觉着又会去怎么样，造成我信心的动摇。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不知所措的地方啊，真的是不知所措的地方啊，会很，就这些东西啊，真的都很微妙的，都很微妙的。如果你前面没有去走到这条道路，走到那一部分，你不觉得这有必要把它区分开来？但是你走上去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发现，我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必须到了一定程度啊，必须要有这个锦囊妙计，在这种光景下，神的话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吧？所以我们这次就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呢，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啊，自然是意思说原来有假葡萄树，对吧？原来有假葡萄树。假葡萄树呢，在旧约圣经里头有描述，有几处地方都描述到这样子的啊，其中一处呢，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先知讲，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论神他有一个葡萄园，对吧？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就上帝很精心的预备了，这样选了一个叫做根正苗红，对不对？这样一个上等的葡萄树，然后都预备好了，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大家听出了吗？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也是从旧约里头得到的什么 inspiration 啊，就是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你看没有？这里是不是就有这个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的？真葡萄树就应该是好葡萄，结果结了野葡萄，这就是假葡萄树或者野葡萄树了，对吧？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在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意思说，神在这里啊，仁至义尽，该做的、可以做的，全部都做了。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你要想啊，什么叫做我说根正苗红那个好葡萄？你就想想以色列的先祖是谁？以色列人的先祖是亚伯拉罕吧，对吧？亚伯拉罕，当然你可以说是雅各，但是真正的应该算到亚伯拉罕，对吧？被称为犹太人的父，先祖。 亚伯拉罕，你就想想在神那里头，对不对？在神那里可以说是多么忠心的来跟随上帝的带领，多么忠心的领受神的话，然后到他100岁99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说要通过他，从他这里要生就是要生应许之子。这个在一般的人来讲，怎么可能能够相信和接受上帝的话？但是呢，他还是相信了，因着过去他跟神的一直的配合，一直的同行，在这样的时候他能够相信了，所以真的是行了神迹。那后面的这个葡萄树怎么样，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吧，对不对？如果没有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没有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话，那这个神迹不会发生，后面就没有所说的以色列人的，没有以色列人的。所以真的神在这当中啊做了一切的事情。他说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但既然是现在他做了一切他可以做的，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野葡萄的本性。他说什么？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被吞灭被践踏，这都指的什么？这都指着在以色列的这些人外头有仇敌的，有恨他们的。这个当然表面上是地上的周围的那些国家，不管是亚述也好，不管是巴比伦也好，但真正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属灵的这个仇敌吧。这些都是在撒旦的那一个撒旦的可以说是驱使之下，他们是神百姓真正的仇敌。所以呢，之前呢上帝在那里有保护，但是现在把这个保护一除去，他们以色列人就不行了。你就想以色列啊，是弹丸之地，弹丸之地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就在周围都是大国啊。你想埃及是从埃及多大的国家，从那里头带他们出来，然后过后周围的那些亚述巴比伦，这都是很大的国家，但是他在其中可以，其实一开始他能够很好的在那里头立足，这都是上帝的保护在那里头。但是当上帝的保护一除掉之后，一去掉之后，马上他们就不行，被掳，他们被杀，是不是？就是描述这么一个光景。然后他说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就好像我在新约里看到的这个主耶稣所讲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雨呢你可以说是在物质界的，但这个还不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圣灵的那个恩雨啊，那个滋润在这个地方。他说，然后底下就解释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你看没有，在神的百姓当中，神首先有这么一个叫做葡萄园，更大的，对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这个葡萄园，但是在其中上帝又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犹大支派。这个呢是上帝所真真喜爱的树。这个当然是指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先知书呀，常常都有把犹大这个支派突出来。在新约的时候，其实在神的国度里还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教会也常常在讲到这样子一个道理，就是说上帝呼召人啊，是让呼召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百姓，他也做成了救恩给所有的人，但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救主的才重生，对吧？就是在个人意义上的重生，才重生领受这个救恩，这就是成为上帝的百姓了，成为上帝的百姓。但在上帝的百姓当中，神又特别呼召他，其实愿意所有的人，今天不再是靠自己出身的问题，不是血统的问题，是要不要去领受上帝对我们更高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做得胜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同伴，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上帝眼中真真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得胜者。所以在新约里还有这么一个观念，但他说本来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呢，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神就等于说把这一个
野葡萄树给除掉了，把这个野葡萄树，你看到说他在不在这个野葡萄树身那里做工，因为他可以做的全部都做了。那今天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新约的时代，上帝要重新开始再做这个事情。本来做了，真的从亚伯拉罕那拣选亚伯拉罕，做成了地上的这个以色列人。但这些呢，说到底还是属肉体的，所以失败了。但上帝呢，他一切的心意都是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宣布说，他才是那个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个真葡萄树怎么做成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开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后面你又讲到你们是枝子，你要知道这一棵真葡萄树，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下就做成了。你不要想耶稣基督是一个光杆司令，这个葡萄树上就有一根然后都没枝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在耶稣基督那里面包含着万有，包含着所有的属他的人。所以呢，他做成这个真葡萄树啊，是怎么样做成？在新约再也不是通过旧约的那种方式，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次做成的。然后我父是栽培的人，而在这里既然说到，你看没有，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啊，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不是说只是说我个人是真葡萄树，他说的这个我里头包含着什么？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些人吧，在基督里头的人吧。所以他这是他一开始所讲的。你知道在这个福音啊，我们前面用过这幅图画，这是在讲，特别是在讲那个，其实撒种的比喻是在我们过去讲那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那个系列里头特别用了这一个啊。就说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已经是他上面的枝子，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救恩已经做成，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完全，已经拥有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也已经我们在基督里头都领受了。这个福音呢，是如此的跟我们天然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天然经历看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上帝所给我们的，在基督里头所给我们的，谁也没有觉着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当这个福音讲给我们的时候，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不是只有一个干而已，而是上面的枝子和果实都在上面，我们在它其中是这些枝子，这是一次性的做成的。这一个道理啊，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呢，是需要花时间的。就是说领受这个福音是要花时间的，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一个新的葡萄树，然后这个葡萄树里充满果实，我们就是其中已经满有果实的那个枝子，这个是已经做成的。所以这点要搞清楚啊，区别，大家等会我就继续讲，你要知道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呢讲这一个，当然这个福音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明白天国的道理，神的道怎么样进入人心，怎么样彰显的话，我们就会觉着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福音。 因为福音告诉我们一个完全做好做成的事情，我们现实的光景呢是这么不好，你今天要让我相信，不去相信我现实的这些东西，去相信一个跟我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搭边，完全相反的一个完美的状态，我怎么去相信它？没办法相信吧。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随着我领受神的道，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你现在想想一个种子啊，今天我如果是一个玉米的种子，我种在地里头，将来那个玉米啊，我们就要送这个假设这个营养这些都是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头，它所长的每一个那个过后的那个叶子应该是怎么样，花应该是怎么样，那个穗子应该是怎么样，它长多高，是不是都在这个里头，基因都已经决定了，都在那里头。如果它那里头啊，表面上是一个玉米的种子，里头的基因全部都是黄豆的基因，那今天你种在地里头，它长出来就不会是玉米。就我的意思，你真要有个技术，把一个黄豆，然后外头，当然你其实都可以做到了，你一个黄豆外头包上一层这个人造的像玉米的一个东西，你今天把它冻在地里头，它长出来绝对不是玉米，它长出来是黄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这一个道里头包含着一切所需要的信息，将来要成就的东西是因着这个基因所预定的，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就说，哦，这个是接受了这一个神的道，他就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哦，原来我今天我虽然重生了，但是呢，为什么我现在的生命不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原来不是说我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说我里面没有这个永远不朽坏的种子，只是因为我今天我不明白这个种子，我是我自己错误的思想拦，我向内心相信的错误的思想拦阻了它该有的那个在我里面的发展。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明白，就可以信心好像怎么样迈出去一步，虽然我现在的光景不好，但是我知道我里面已经有这么一个生命。这一步很重要了，没有这一步呢，就后面就很难走了。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为什么？因为一旦你今天啊，你去只这么想问题的时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带来一个后果，马上就是我掉在律法之下了。本来所有的工作，这里头这个种子那里头的基因是什么，或者那个种子啊，那个话到底在讲什么，那个话在讲你在基督里头已经完全了，我们信了一点我们就往前迈了一步，但是呢迈了一步之后，我又觉着我又只看到这幅图画，我就陷在另外一种律法里头，跟前面所接受的那个道刚好相反了。前面那个道是告诉我在基督里是完全的，我现在觉着我是需要，他告诉你不是你我是完全的吗？但是现在我马上在这幅图画里头，我所理解的是说我需要去成长的，对吧？我需要去成长。他其实不是在讲在神眼中的我需要成长，在神眼中的我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长成的那一个枝子，需要成长的只是我现在在地上的这个心思意念来接受这么一个告诉我已经完全的这一个道，这个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是你把它理解成说我需要去成长，这是不是刚好就跟前面一开始所相信的东西相反了？这就叫做陷在另外一个律法的光景里头，陷在另外一个律法的光景里头。所以呢，其实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不是说这个葡萄树上就一个光杆司令，也没有枝子，也没有果实，今天需要我们去结果子。他所讲的是神，你看没有，哥罗西书里头所讲的吗？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什么叫有体啊？ 就是有那个彰显吧，就是有那个果实吧，是不是啊？对，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完全。所以呢，主耶稣所讲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呀？是充满这个果实的生命。只不过这个果实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处于一个属灵的状态。但是不要觉得处于属灵的状态就有什么好像低人一等呀，或者说是好像不够好呀，不够完全。错了，如果不是有个属灵的一个完全的果实，就不会有物质界完全的果实。如果没有上帝心目当中那个世界的蓝图已经在那个圣灵的孕育之下，已经在神的心目当中，那这世界就不会有所造出来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个属灵的东西，一个完全充满果实的生命，才会有外面一个，外面的是可以说是它的衍生物，或者是一个怎么样投影，对不对？实体在那里头，今天投影在物质世界里头，就是物质世界里头出来的这个果实。所以正是因为有个属灵的这个果实在那里头，物质界才会有，否则就不会有产生的，对不对？所以到我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第一个常常有的困惑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属灵的这个果实还没有看清楚，或者看了以后就忘了，然后呢关注在物质世界里头的果实，就想要怎么样无中生有，对不对？是不是想要无中生有呀？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必须先有属灵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多看属灵的东西，当你看清楚那个了，后面的彰显是自然的，而且后面的彰显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如果明白啊，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他在耶稣基督上做这个葡萄树的，借着耶稣基督达到他旧约所说的葡萄园的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回头还可以再把刚才所读的那一个话再看一遍，你就可以看出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什么工作。因为刚才他不是讲的，就是说本来他做了这些事情仁至义尽，但是那个还是野葡萄树，他最后就不做了，对吧？他最后就不做了，任凭他们被毁灭。但他今天他说什么？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我的意思说，现在啊，不要从旧约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从基督身上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怎么来看呢？他就说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这个时候的葡萄树啊，不是指以撒了，以撒就不是那个上种的根正苗红，不是指亚伯拉罕，不是指以撒了，对不对？乃是指耶稣基督。他们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们是用属地的不完全的东西来预表将来这个完全的耶稣基督。然后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这是耶稣基督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那这楼和压酒池，那今天在这个园里头，谁住在这个园里头？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个园丁，就是神吧。就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今天这个栽培的人，天父就住在这个园里头，住在耶稣基督这个这就所成就这个神的国度。这个国度里头包含着一切上帝的百姓，然后里头呢有一棵上等的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他呼召所有上帝的百姓来做他身上的，真的来接受成为他身上的肢体这么一个事实。你要知道，将来就算没有住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些上帝的百姓，他们活着是靠谁？他们还是靠着耶稣基督，他们属灵生命还是跟耶稣基督连着的，只不过呢，他们没有跟耶稣基督认同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将来就不可能住在新耶路撒冷里，不可能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不能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不能够成为得胜者，但他们的生命还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上帝就说呼召所有的人都可以，都就是他真的做成包含了所有的人。最终的区别只在于人跟上帝，人接受这个福音的程度，意味着跟耶稣基督认同的程度区别而已。 但是实质上是已经联合的，对吧？然后呢，那些黑字就不用看了，因为我们今天是那个是神对那个属肉体的那个野葡萄树所说的，但是呢，他在这里头所做的那些，当中，比如说他对那些说"我必撤去篱笆"，那今天在耶稣基督怎么样？上帝就在那里有篱笆，是不是？然后呢，他说，原来是使他被吞灭，那今天这一个是不可能被吞灭的。当然耶稣基督不可能被吞灭，但是同时要记得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们也是不可能被吞灭的。而这件事情不是因着我自己要做成的，是神要做成的，神在这里做保护的工作，我就是去相信接受他而已。然后他说，他对他们说是拆毁墙垣，那今天是不是说在周围有墙垣呀？所以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上帝给我们精心有各种各样的保守，我们永不会失败的，在这里头，是不是？这一个你再也不需要去担心说我需要去添加，我需要去减少，或者我会去失去，或者撒旦要来破坏，不可能的。上帝在这里听做了这样子的保护，对吧？然后他底下说，他对属肉体的人说，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然后说，命云不降雨在身上，那在其上，那在耶稣基督里就意思什么？上帝在这里修理除刨，降雨在其上，所以圣灵的恩膏就持续不断的，圣灵的恩雨就在滋润这些地方。那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岂不就是应该停留在耶稣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嘛？等我会讲。然后呢，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呢，耶稣基督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啊，在律法，我们还在律法之下的，常常用来被定，用来就被用来定罪基督徒，或者警告和威胁基督徒。你看没有？如果你不结果子的话，如果你今天虽然信了主，但是你不结果子，你生命当中表现没有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那些好的美德，对吧？在教会如果没有怎么样，对不对？在世界上如果没有做好的见证怎么样的话，你看没有，神要把你剪去的，对不对？要把你剪去，这是，所以呢，你要小心点，对不对？是用来警告和威胁。对于在只要相信了这种观念，今天啊，就算你是再好的基督徒，除非你有法利赛人的那个心态，否则呢，这句话就总给你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对不对？因为结果子，你要知道啊，主耶稣所说的果子，不是说我在教会十一奉献就够了，不是说我在教会服侍就够了。你总知道自己在有些地方该结的果子没有结出来吧，对不对？你传福音总是传的不够吧，待人信主总是不完全吧。有很多人好像，你看人家灵魂下地狱，你好像也不太着急吧，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头，这个话就带来很深的定罪感哦。所以呢，后来呢，曾经有一本书就叫做《葡萄树的奥秘》还是什么？葡萄树的奥秘，一个美国人写的应该是。他其中主要的 point 就是说，主要的那个点就是说，这个剪去这个词啊，这叫。哼，这希腊文 arrow 还是什么，但是呢，这个词你如果去看这个字典啊，它第一个意思叫做 lift up， 所以呢，它意思说，你就想一想，如果我是一个园丁，今天有一棵树，我这个葡萄树啊，其中有一个为什么不结果呢？因为它掉在地上了，对不对？它搭在地上了，它搭在地上呢，那就结不出果子了，脏了，对不对？那我今天应该干什么？应该把它扶起来嘛，对不对？扶起来，然后让它，因为这样子呢，跟天父的形象、爱的这个形象更加符合嘛。所以他就意思说，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剪去，是扶起来 ，lift up。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查这个词啊，现在圣经的这个软件都非常好用， 不需要懂希腊文，然后瞬间呢，你去查，大概有90多次啊，不到100次，圣经新约用过这个词，绝大多数的地方呢，都翻译成啊，其实基本上是拿走的意思或者拿起来，所以他所谓说的 lift up， 他其实就是说，你比如有个东西在这里头，我拾起来，这叫 lift up， 拾起来拿走。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好多这个，你如果看前后的那个前后文的意思，它最后翻译出来都是有拿走的意思。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好像还是脱离不了这句话，哎，对不对？拿走，哎呀，又变成威胁了，这比剪掉还恐怕还跟还可怕的，干脆拿走了，放哪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首先在这里说果子，我们要定义一下，因为在前面用来定罪基督徒的那一个这样子的教导里头，这个果子是什么呀？果子是我们人所不管是表，基本上是人表现出来的好的行为，或者是敬畏上帝，或者好的道德，或者是传福音这一类的东西，对吧？我们是说表现出来的。但你要知道，前面神讲过一件事情，他又讲有两种葡萄，有一种是真葡萄，好葡萄，还有一种呢，看上去也是葡萄，但是叫什么？叫野葡萄。就意思说，那一个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差不多的，但如果你真去吃它呢，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背后的那一个源泉，那个基因是不一样的，那个叫做野葡萄。当然我们现在明白这什么意思，所有好的行为从肉体里头靠自己生发出来的就是那个野葡萄，那不是神的果，不是神所说那个果子的。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果子，首先他说的这个果子，不是说只要好行为都叫做从耶稣基督那里结出来的果子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讲过，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或者恩典的日子一样。请问在这句话里头，这个果子是谁在结果子？是福音吧，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意思说什么？福音今天进到人当中，是福音结出来的果子。那福音在讲什么？福音在讲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个果子是耶稣基督的果子。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行为，地上所谓的信心，地上的所谓的热心，地上所谓的爱神，都有可能有两种。有一种是因着福音耶稣基督自己结出来的，人呢在这其中就是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园子或者土地一样的，是一个让福音彰显他自己果子的地方。但在另外一种呢，在讲的人自己，我去做这个，我去那个，我不只是个园子哦，你看没有，我是那个葡萄树了，变成是不是啊？我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叫做野葡萄，是不是啊？所以首先要明白圣经里讲这么一回事，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句话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我们还是说，因为 take away 嘛，大部分地方真的翻译成 take away， 所以我们就用减去这个，真减去这么一个。所以今天我们所描述的这幅图画啊，好像是这样子，有一棵树，这按理说啊，是一个完美的树，既然是耶稣基督，但是怎么可能这棵树上面居然怎么样，居然有一些枝子啊，不是在地上的，我们说不是在地上，这是个完美的树啊，那怎么可能有一棵树上又是，你看没有，这里说什么属耶稣基督，属耶稣基督就不可能不结果子，怎么可能属耶稣基督又不结果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怎么可能属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说在地上的，是在这上面的。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啊，今天唯一有个可能性，我们就想作为一个这个生物的基本常识来讲，今天有一棵完美的树，它上面有结着一个枝子，其他枝子有结果子，这个枝子没有结果子，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枝子怎么样，跟那个真的那个葡萄树上没有连在一起，它只是表面上好像在那里，但实际上就像大家见过那种枯枝吧，对不对？枯枝了以后，它其实生命上表面上嫁接在上面，生命是没有连接在上面的，对吧？只有这种枝子才不可能结果子的，所以呢这个枝子呢就要被剪去，是不是啊？剪去啊，然后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这个修理干净啊，这个词修理干净，其实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洁净的意思， purify 的意思，希腊文在这里头。然后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干净呢，你看这两个词希腊文，对不对？一个叫什么 Catharil， 一个 Catharos， 这两个显然是一个是什么形容词，一个是动词，对吧？字根都是一样的嘛，对吧？所以呢他这里头已经其实讲清楚了怎么样所谓修理干净。以前的那个修理干净啊，我们会想的是，哎呀，上帝把我就咔嚓有一个，就算不把我完全剪掉，把我的一部分啊，这胳膊呀腿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咔嚓的还是很疼痛的。然后呢接下来解释的是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呢，就是让你碰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试炼，在生活当中被审判或者什么之类，这就咔嚓掉了，对不对啊？那种让人听的是心惊胆战啊，对吧？对上帝做事的方法。但在这里他说什么，他是要洁净 purify。他底下主耶稣就讲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代表父神啊？主耶稣在地上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彰显父神，把父神做的在属灵的世界做的事情，今天在地上能够实实在在表现出来，让我们看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确实没见过耶稣把他的门徒怎么咔嚓一下，对不对？他说，我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已经洁净了。所以在这里首先你看没有，这句话里头这个果子是耶稣基督的果子，从哥罗西书看到是因着福音进入人心的果子。然后其次呢，神所做的工作剪去也好，修理干净也好，都是什么？通过他的话吧，通过他的话。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啊，就刚才那个问题，怎么叫做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按理说属耶稣基督不可能不结果子，我们看这幅画就明白了。你就可以看到过去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观念啊，背后全是连在一起的，真的全是连在一起。当然有些连接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现在渐渐越来越看到这连接，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用的这幅图画就是说，在我们一个开始领受福音的人，我已经相信了一些我在基督里是谁，这是我的心，我心心还一部分呢，天然的那个我，天然的那个心叫旧我，对不对？但这个都是我，对不对？对我来讲都是我。当主耶稣说属我却有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哪一部分？就是我天然的那一部分人，天然的那个心，对不对？天然的那个心。今天呢神所说的是那一部分，神要帮助我们去除。只有这样子，我才可以在地上有更好的彰显，才可以更好彰显神的生命。父神来，他要来做这个工作。父神来，他要做这个工作。而且你要听到说，主耶稣说，既然把不结果子的这个枝子，主耶稣也说属我的。这里头包含着多么宝贵的一个信息啊！就意思说啊，你现在想一想，作为我这个人里头，今天我活在地上，我有个属肉体的这样一个心也好，这个天然的这一部分我也好，主耶稣啊，彻底买熟了我。我今天啊，没有哪一部分，主耶稣说不在我的这个范围内，不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或者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我把它排除在外了。那难道神把肉体接纳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上帝啊，怎么来讲？用这句话来这样来描述这个我啊，对我们今天已经领受福音，但是在中间还困惑的我们，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脚踩两只船的那个我，一只脚踩在新人里头，一只脚踩在肉体里头。今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是吧？在我新人里头的时候，哎呀，我就今天蛮有信心，看神的话都容易领受，看什么事情都蛮有信心。但是呢，回到天然的我，马上就觉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应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光景。那是主耶稣在这给的这个锦囊妙计是什么？这个锦囊妙计说，今天这一个我虽然还在脚踩两只船，但是这一个我就是我们，就是我这一个我，主耶稣说都是属我的。主耶稣的责任是什么？或者天父的责任是什么？天父的责任是除去我们对自我一个错误的认识，这就叫做把那个枝子剪掉了，对不对？这样子就等于把你那个脚搬回来放在一边了，让你全然站在耶稣基督里头，而这个是天父要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在这样子一个光景里头再看这段话的时候，这个不是一把利剑在我头上随时要掉下来要砍我，对不对？这一个是原来上帝为了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更好的彰显，他亲自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主耶稣基督今天把那个还没有被那个思想还被掳的那一部分我，主耶稣说那也是我的。所以今天说神有权利来在那一个里头来解决问题，撒旦在这里头还是没有权势，他只不过骗了我而已。我其实为什么今天所谓我所相信这个谎言，你要想这个谎言是什么，你到这一点就要把跟前面所讲的串在一起啊。前面所讲的说这个福音讲的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这一个就是枝子，在这里的比喻就是枝子，这个枝子上面早都有了果实，所有圣灵的那所结的果子全部都在那里了，所有将来要彰显的东西全部在那里了，对不对？这个是那一个信息，这个就是我心里内心真正相信的那个心我里头所包含的，是吧？但是呢，内心所相信的谎言是什么？内心所相信的谎言就是说我还没有那些东西，因着我们，而这个为什么会相信这个谎言呢？在看什么？在看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吧。你在看着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而且我们在中间犯一个错误是什么？我通过我的信心想有一天那一个枝子也结出果子来，是不做这个事情。神所做的是说这一个属肉体的这一部分要剪去，那个不是你，你什么时候觉得是那个是你，你就没有办法相信在基督里头的你。你什么时候想通过各样子的努力，读经祷告听到啊，方言祷告，你要知道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因为他所讲出来的你不信嘛，对不对？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让那一个不结果子的属肉体的那一部分我来结果子的。我们中间其实很大很大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也说这个错误是所有的人啊，你要走这条道路你不可能不犯，因为我们都是从天，我们的意识是从天然人里头被拯救出去的，所以呢一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各种各样天然人的这种思想习惯，所以呢这是逐渐脱离这个观念的，对吧？逐渐脱离这个观念的。所以你在这幅图画里头你看清楚了啊，父神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内心的谎言除去。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耶稣基督的道，他首先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新我，这是事实。然后用耶稣基督的道，今天就是福音告诉我这么一回事。然后呢我天然的头脑又不太容易相信，因为内心里已经有这种错误的自我意识，神就差派圣灵来指教我们，把他的这个观念来告诉我们。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结果子更多，对吧？当然呢，在这里头，我们还是明白这幅图画的，就是另外这幅图画，它是有个过程的。你看没有？这幅图画我们上次描述的啊，我如果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就是神讲的这个福音，我纯粹不能够接受，我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就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这个就好像你的内心在基督以外的黑暗当中，这就是将来沉沦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福音的人。还有一部分呢，能够相信一点点，这个时候呢，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这个嫩芽，对吧？这个枝子有一部分从我们的内心里头伸出来了，一个很小很细的这么一个芽，对不对？给伸进来了。但如果你能够更加相信，就是说不是因为一点点这个困难的话就不信了，对不对？那他好像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能够继续下去，那他就能够开始结实了。但是如果去看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出成熟的籽粒来，对吧？这就好像虽然结实了，但是果实非常小。另外一种呢，好土，30倍、60倍、100倍的。我们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有它重要之处，就像我前面来说的，因为这个道理呢就描述了以后，这个道理在从人的这一个角度来看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彰显的，是讲的这一部分的问题。但是这里头要注意一件事啊，这个同时也告诉我们了，今天要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要成为得胜者，是要领受福音的。所以将来有一些人是基督以外的，对吧？基督以外的不得救的，将来也有的人呢不能够成为得胜者，虽然是上帝的百姓，但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以外。不但将来如此，在今天他们身上彰显不出来耶稣基督的大能，虽然他们是重生的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困难需要他们自己靠他自己的肉体去面对，他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福音，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帮助。因为圣经讲的时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大能叫 The Power， 对不对？ The Power， 上帝的那一个唯一的大能。所以不能够领受福音，就不能够领受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不管应用在个人身上，就是这个阶段都用在我个人的这个阶段上，或者用在整个用来认识各种人对不同福音的反应，这个有它帮助。但是呢，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能再去看这个道理，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意思说，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又去这么看，就把这个变成律法了，就把它变成说哦，原来需要我去努力把它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么回事。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天国在人心当中做事的一个规律。但是呢，一旦明白这个，可以理解我个人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可以理解有的人将来永远不能接受福音。一旦理解了， That's it。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看这个图画呀？原来这个是真的，原来那个种子所讲的，一直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一直所讲的内容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他把我放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神一切的那个分圣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在他里面已经得了分圣。这个时候就看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充满的果实，这样一个长大成人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枝子。你把这一个看得越清楚，将来这边呢就彰显得越清楚，因为你所彰显的就是你内心里看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不能转过头来继续看我在地上所彰显的果子，因为在地上所彰显的果子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刚才说，我内心里头有两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彰显，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属神不属基督但是不结果子的枝子， 神要我们通过福音把它剪掉，怎么样剪掉呢？就是告诉你，那不是你，那个不结果子的那一部分不是你，结果子的那一部分才是你。所以神就来告诉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学习来听神的话说，不去看肉体里头不结果子的那一部分，不去试图在肉体里头结更多的果子。当然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内心里头越来越清楚的把这两个分开，越来越清楚的把这两个，就说是没有，这两个没有关系。这叫做就像创世一样，把光和暗分开，这是首先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很多人在这条道路上走不上去，一开始就是什么，把肉体里头的义当做上帝给我的义。所以永远今天讲福音的时候，他就在试图说啊，我还挺好的，你为什么要否定我一切为上帝所做的热心呢？对吧？这就走不上去，连基本的福音都没有办法相信。但是走上去的人可能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呀，因为当我看到哎呀，我的结的果子还不够的时候，这个就把不结果子的肉体当作我，然后试图在那里头去结果子，这就是我们所犯的错误。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是不是说我可以，我不能去看果子？我可以去看果子，但真正应该去看的果子是一个属灵的，在耶稣基督做成的果子，在外面的这个东西会彰显的。我也可以说是我也不傻，在外面如果你这边看得越清楚，这边自然就越多。如果这边不多的话，我要回头来想，我这边有没有看清楚啊？是吧？我有没有看清楚在基督里的是我，还是我不知不觉又落在肉体里头，试图在让肉体结果子啊，对吧？结基督的那个果子。然后主耶稣基督底下讲啊，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当然了，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当然就是这么一回事，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一种方法。然后底下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前面耶稣所讲的第二节，就算你把那个剪去翻译成扶起，你还是绕不过这句话，是不是啊？他还是有这么一个观念，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呢，你在这里头你再来看一看啊，再来看一看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请问我们怎么样常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自己都知道说，哎呀，我如果住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对吧，我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我自己很得胜的，但有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对吧？有的时候就跑出来不在基督里了。那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常常住在基督里头呢？常常住在基督里要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信息里头，你其实已经听出来了吧。常常住在基督里就是认识到我常常神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了。这一个事情不需要我去做的。我越要试图让我自己在基督里，越就忘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啊，上帝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实际上是出于从肉体的角度努力，要努力到基督里去，跟前面所说的试图在那个肉体的那个果子枝子里头要结出基督的果子是一样的道理。这叫做想要去成全肉体，想要让肉体完善。你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吗？都是想让他们天然的那个我更好。唯有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另辟新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开辟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不走那条道路，这叫什么？不占什么？那诗篇第一篇叫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不作为。好，我们现在不会，今天回去好好看一看。总之来讲，在这里就说是神让我们所做的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啊是轻省容易的， 什么时候我们发现这条道路很难走，就是我们在肉体里头想要成全它，我们想要在肉体里头结果子，然后让上帝来结果子，是不是？神在这里把这个果子都已经做好，他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了，他已经放在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你看第五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在告我们这个事实吗？这个好消息吗？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就上了天了，其他人全都在地上，我们是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那个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这个枝子怎么样？是已经做成的，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枝子。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讲到说第八章第四节，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然后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在刚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里头，什么叫做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把那个不结果子的那一个肉体把它当回事儿，然后想要去完全它，提高它，想要让它结果子，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它完善，这叫做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圣灵？我已经在基督里头，我已经那一个我，属灵的我吧，那一个属灵的我已经在基督里头有着圣灵所结的所有的果子。当我内心里头以那一个我当作真正的我的时候，圣灵已经结的长好的那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吧？这所有的这个九个果子就在我属地的这一个生命上彰显出来，这叫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要知道做见证这个词啊，见证都是在讲你所看见过的东西，说那一个东西是先要存在的，如果那个东西不存在，你为它做见证，这叫做什么见证？这叫做假见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果子是已经做好的，那一个在基督里头的我是已经在基督里面的，是不是啊？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要明白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是凭信心在基督里面。凭信心就是说接受神所说的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他不是我努力进到基督里面的，不是我努力坐在基督，努力怎么住在他里面的，这个是神做成的，我是接受，所以应该是怎么样轻省的。但什么时候就不轻省了？当你在肉体里头去这么做的时候，肉体里头就得去努力，但肉体真的是很愚蠢。为什么？肉体就特点就是说，本来我都在里头，然后你听信了撒旦的谎言，或者去看一个不该看的东西，我说不该看东西就是肉体的那一个我，然后这个时候就相信了我不在里头，然后越努力就越不在里头，然后越努力发现效果越差，那是不是就很难了？太难了，不可能了。原因是因为一开始从福音的这个根基上能偏离出来了。而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呀，我们多么希望说这句话是真的。我的意思说，大家多么希望，每个人啊，我们大家都一样的，都多么希望这句话，哎呀，真的是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经历到这一点啊。但是呢，发现不那么容易经历，原因在什么？原因就在于说，你看没有，今天在这里有这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都是真的，只不过一个在描述在属灵里头的是怎么一回事，对吧？已经有了这个果实，另外一个在描述当这个属灵的这一个真理，福音讲到这个属灵里头已经有的这个真理渐渐被我内心所接受的时候，福音里头已经有的果子就渐渐在我的身上彰显了出来。这两个都是真的，但在讲不同的 就是一个比较强调在讲人接受之后带来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讲本质是怎么一回事，是吧？本质这两个就不能够搞混淆了，是吧？你搞混淆了，就马上把自己变成律法，或者说变成律法，就是你只看到这个人的反应的这一部分，然后另外一种变成一个盲目，就等于说是我今天实际上内心并没有真信，我这边也没有彰显任何的果子，但我相信我努力信我怎么样，对不对？这陷入到狂热盲目的状态里头了，对吧？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嗯，所以今天啊，有了这两幅图画，你来看这句啊，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讲的是什么？当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所说的神已经，就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因着他这么说，我们就凭信心住在他里面。当你凭信心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就容易接受，就容易进入到我们在地上这个心里头，对吧？这个时候呢，进来的东西，神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家常说的什么？大家常说的信心吧，就是你在地上可以用来叫做 operate， 用来使用的这个信心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当神的话带出来的这一个信心，你在这里头生出一个愿意，这个时候你所祈求的就给你成就。为什么？叫做凭信心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要知道信是得着，这个是 NASB 的翻译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them。 怎么可能相信你已经得着他们，当你还没有得着他们？怎么可能？难道是玩一个头脑的游戏吗？不明白圣经里头这个属灵真理的人，就试图在玩头脑的游戏，发现总是不成功。这里头所说的就是，当你信是得着的，你是在怎么样？你是在看在耶稣基督里头属灵的已经做成的这个福音告诉你的，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在告诉你，你已经有这个。当你内心里头被说服的时候，你真的说服，我知道我有了的时候，这个时候祷告出来的是不是就可以应验呀？不可能不应验吧，就这个时候不可能不应验吧。这个里头是耶稣基督属灵的东西，是神的圣灵要彰显出来要做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被撒旦拦阻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我觉得今天所讲的基本上就是说，是啊，我们在这里头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你看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我们应该去看什么。有一些道理是用来理解的，理解的目的就是用来看清楚在我们人这个范围内的东西，我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好让我真正可以去相信来看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把这两个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常常陷入到这个困难当中。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道路何等的奇妙。主啊，真的每一次我们走到某些光景，我们跟随你走到某个光景，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谢谢你都有主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真的把这个锦囊妙计就解释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到底在哪个地方怎么样又回到肉体当中，或者我们去看真的是不是在关注耶稣基督，却是在关注人自己的表现，人外面的彰显。主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把这样子的锦囊妙计一个一个的展开。我们相信在我们走这条道路当中，你的圣灵会不断的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越来越知道这个救恩是完全已经做成了。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只是相信，所需要做的只是领受，当然所需要做的也是那个舍己，把那个天然的那个我，属肉体的我，从此以后再不把它当作我，把它所有的东西再也不当作我有的东西，也从此不在那里头再建立，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不是说是建立，乃是来白白的领受你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建立好已经做成的。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